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12月29号中共的中央电视台啊，我过去的老东家放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就讲呢，中共的无人机啊拍摄到了台北的101大厦。这段画面加起来也就是10秒左右啊，但是放出来之后啊，立刻引起了海峡两岸的轩然大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啊，这画面呢隐隐绰绰，台北那边的雾霾挺严重啊，101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有一架飞机哎从那个低端往高端飞过去了啊，然后旁边呢台北的大巨蛋呐、什么之类的也看得非常清晰。这段画面出来之后啊，很多人一开始都误解，说那个画面中间那个飞机就是中共的无人机，然后海峡两岸的这些网友们就开始纷纷做起了福尔摩斯啊，大家都开始说，台湾的网友就讲了，假的 AI 合成的。有些人就说了啊，说这段画面啊也就是监控摄像头拍的，因为在台北那边人家也有监控摄像头嘛，正好对着101大厦那边拍的嘛啊，中共肯定是通过什么黑客把那个监控摄像头搞过来了，冒充自己的无人机。那你想想，无人机如果能拍101拍的那么清楚，那还得了，那不是亲门大户了吗？已经到了台北了吗？那大陆的这边就说肯定就是真的，我告诉你们，都已经到你们台北那边去巡逻了，你还在这说是假的呢啊！我看台湾的国防部啊，当天也出来说了，说那个东西啊，有可能是 AI 合成的，不是真的。有一点可以确定，说那无人机就算来了，也在24海里范围之外。然后我就看海峡两岸的网友，有很多福尔摩斯在那算呢，说根据101大楼的高度，根据那大巨蛋这个距离，根据那个飞机啊，那个航迹啊，大概以来测算，说是这个中共的无人机啊，应该就是在台北淡水河外面那个海域里头啊，大概就在那个10公里到20多公里的范围之内拍摄的台北的城区的画面。当然这个具体是在24海里之外还是在24海里范围之内啊，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个视频啊其实放出来的时间啊比较早，就是在29号的当天上午就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在29号这一天双方啊已经争论了一整天。那么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事情的起因呢是29号这天上午的7点，哎，中共的国防部突然宣布开始就在这一天的上午9点钟啊要搞军演，这个有点不讲武德啊。你想想，你9点钟搞军演，你7点钟才宣布，然后你当天还放出这么一个视频，你啥意思啊？有点不宣而战的意思。你想想，你这无人机是什么时候拍的？29号那天拍的吧？29号你7点钟宣布9点钟要军演，大家都开始猜测啊，无人机是什么时间拍的？我看到有网友就算的比较清楚，无人机拍摄的时间啊，肯定是29号白天。29号白天那天，可能是7点钟，他说完之后就开始拍这个无人机的画面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淡水河中间哎有个轮渡，那个轮渡啊是早上7点钟以后才开始有。结果你把那个画面仔细放大，因为后来中共这边不仅仅公布了这个10秒的视频，还公布了一个这个无人机拍摄的一个非常清晰的照片，那照片上淡水河轮渡啊看得一清二楚，那就说明7点钟以后拍的嘛。那你不是不宣而战吗？你还没军演呢，你这无人机就飞到人家台北的外海那地方去拍摄101了，那这是公然挑衅，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国际惯例上来讲吧，你7点钟宣布军演，9点钟就开始军演，这也实际上违反国际上的原则。国际上一般来说要提前72小时，要3天时间。为什么？你军演你开玩笑呢，你军队啊你还要搞实弹射击，那人家商船人家飞机不得避让啊，人家避让的话不得提前制定计划啊，你这个东西你一下子画了5个禁止水域，那人家船本来都设定好航向了，那就已经在这里头了，你7点钟公布的时候说不定就在这里面了，那你这个就算你炸鱼过程中间也有危险呀，你把人船给人炸了呢，对吧？所以中共实际上这一次啊无预警的宣布29号开始的军演啊，一下子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哗然。
12月29日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湾海峡组织正义使命2025演习，重点演练海空战备警巡、夺取综合制权、 要岗要域封控、外线立体涉阻等科目。
这次的军演呢，在我看来啊，跟以往啊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今天就主要来分析分析啊。29号这天的军演啊，实际上它主要针对的是外岛，然后那个在整个台湾海峡范围内，包括围着台湾岛啊，都划分了五个这个区域。这五个区域一划分出来之后啊，哎，立刻就炸了。台湾那边立刻就炸了，大陆那边也炸了啊。为什么呢？这五个区域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北往南呢，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最大的变化是它这次演训的区域啊，突破了台湾的12海里领海线。你比如说北边的基隆外海，当然把北边的台湾的那个彭佳屿就给划进去了。那彭佳屿也是台湾的领土啊，那彭佳屿就在那个演训区里头呢，那你置台湾主权于何故？那南面那个呢，最南面那个区域啊，那是在台湾的鄂伦比外海。鄂伦比外海的划的那个区域啊，距离鄂伦比只有4.7海里，大家都知道领海基线是12海里，台湾的领海也是12海里啊，那你4.7海里，那不就划到台湾的领海里面去了吗？其中台湾东部那个区域，那是在花莲台东那个外面的啊，那也基本上进入到了台湾的12海里领海基线，而且把那个台湾的那个兰屿也都给划进去了。东边这个啊，对着这个高雄台南这边的，那基本上离澎湖也非常非常近了啊。所以这一次的五个限制性的水域，就是说你这次军事演习的五个禁止水域啊，突破了以往最大的限度。因为大家都知道，自从2022年佩洛西访问台湾，大陆不就开始搞军演吗？这个军演跟过去不一样啊，过去的演习都是科目演习，那这次从佩洛西访台之后呢，就开始搞围岛演习。这围岛演习到今年的2025年12月份之前搞了6次，这是第7次。那么过去的这些演习啊，都有一个特点，过去这海峡中线啊，美国人画的，虽然说大陆不承认，但是台湾一直认为这是哎大陆和台湾之间存在的一个默契线，过去确实也存在的一个默契啊，军机不过去，军舰也不过去啊。但是自从2022年那一次呢，中共的军队就开始突破海峡中线了，而且当时那一次呢，还向台湾这个海域里头一共发了11枚导弹。这11枚导弹当然打的都是空炮弹啊，没有实弹啊，只是有导弹，里头中间没有弹头啊。但是其中有几枚啊是掠过了台湾岛的上空，那还是挺吓人的啊。那你想想，你台湾的领空啊，导弹就直接过去了嘛。这之后中共的所有的这个军演啊，就围岛呢就越来越严，越来越紧。你包括这次啊，五个禁止性水域啊，基本上把台湾岛都给封锁死了。那中共的这个军事评论员孟祥青那就讲了嘛，
海岛的战略资源极为匮乏，你比如说石油、天然气、煤炭，它的90%以上的需求量，97%以上的需求量都需要于严重依赖于进口，而且呢，它的储备量也相对比较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台岛的这样一个能源线一旦被切断，那么就会使它的民生和所有的其他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毁。所以说台岛的这些能源线、运输线某种意义上不是一般的生命线，我认为就是生死线。
看孟祥青哈，当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这个评论员的时候他还是大校，我这次一看已经变成少将了啊。所以这次五个区域离台湾岛那是空前的接近，针对高雄港、台南港封锁了，北部基隆港封锁了，然后呢空中航线全部断了。从29号到30号，哎，台湾飞到金门的、飞到马祖的航班都取消了，晚上6点钟以后才开放。国际航班呢，一共留了3条线，北边留了1条线，南面留了2条线，你必须在这缝里头你穿出去。那你轮船这方面也基本全都受到影响了，所以是围岛越来越紧了。另外呢，我看那个中共的评论员还讲了，
斩首演习对台独分裂势力头目的重要形象目标进行了模拟打击，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具备了强大的能力，随时对台独首恶分子精准制裁。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啊演训的几个目标，中共自己也公布了啊，这要岗的封锁，
这个基隆在这边是这块就是针对基隆封锁基隆哦，这个是台北港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台北港， 这块就是这个台北港，还有这个海空陆空也变，陆就是这边我们都经常讲海湖海滩，红色海滩在这个地方这个区块，然后这个就很明显针对台中港封锁台中港，这是澎湖跟高雄很明显这块做封锁，
还有这个叫外线的拒止，哎，外线的拒止，你美国不是要支援台湾吗？你看这次他们这次军演过程中间还搞了一个宣传图片的海报，那海报里头有个什么正义之盾，正义之盾结的是什么？写的是哎，那运输船里头拉着美国的哈马斯，哎，把你给阻挡过去了，还有美军的运输机，言下之意就是说，你美国如果要是来的话，我们这次完全可以把美军当作假想敌，直接把你拒止在台湾海域的范围之外。
我们看到这上面画的几架飞机哈，其中有一架在中间那架掉头的哈，是螺旋桨掉头的这一架，那个后面尾翼这架是 C-13 洞。如果说 C-13 洞，你看它现在回转过去，是不是代表说是美军要军援台湾？它这次画的没有什么战斗机啊，或者反而是用运输机，而且是掉头的，应该是表达说是对美军对台的军援武器。
第三个就是夺取综合制权。综合制权的，那陆海空各个方面，我们要全面压制台湾的台军啊。第四个，海空战备巡，那么是空军，还有海军，包括海警啊，全面进行在这个海域内的备巡，一共有四个方面的演训的目标啊。与此同时，他这次宣布了，这一次的演习啊是实弹射击，这个不一样啊。大家都知道，那次2022年啊。就是佩洛西访台的时候，那是实弹射击啊，11枚导弹打过去了嘛。但是那次11枚导弹，我刚才讲了，打的是空炮弹，里头实际上是没有战斗部的。但这一次的实弹演习，好像在围岛演习过程中间第一次，那这个也是不一样啊。所以大家都在纷纷猜测，30号这一天，大陆的这次军演，你已经把演训区划到了台湾的领海线里面。而且你要搞实弹演习，那你究竟要搞什么实弹？你是打导弹飞越台湾上空，你还是搞火箭弹？所以大家都在观察30号这一天中共的这次军演啊如何演进。我估计赖清德啊29号这天晚上也没睡好，本来这都快到元旦了，是不是要休假了？然后呢，顾立雄是不是肯定也没睡好？因为顾立雄啊前两次军演的时候都说，如果中共军队进入到12海里，我们授权一线的官兵直接自主直接回击打击中国侵略军。那你想想，那这次演训区域已经划到了离鄂伦比4.7海里了，那如果这个过程中间台军会不会直接反击啊？那一反击，那不就双方就打起来了吗？所以啊，全世界都在关注30号这一天中共的实弹演训到底要怎么展开。30号这一天的上午9点啊，首先是中共的火箭军，它是在平潭这个地方啊，用这个厢式191的火箭，往基隆的外海打了17发火箭弹。这17发火箭弹呢，据中共来讲，那就是准确的命中的目标，咣都打过去了啊。然后紧接着下午1点左右的时候呢，又从福建泉州的石狮市，往这个台南的外海50公里处又打了10枚。还是两个波次，一共打了27枚。这27枚火箭弹啊，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它都不是直线进攻。你就比如说，按道理来讲，往台南外海打的这50公里的这个火箭弹，你从平潭打更近，对吧？平潭跟台湾最近的距离只有120-130公里啊，那你往台南打不是非常方便吗？没有，他让平潭的火箭军往基隆外海打。让福建泉州更远的那个火箭军打到台南的外海，这两个交叉的斜线射击距离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算了一下，从这个平潭打到基隆外海呢，差不多在150公里到200公里的距离，然后从福建石狮打到台南的外海呢，在200到30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这个是什么含义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分析一下。中国的厢式191火箭啊，是中国现在啊最厉害的火箭弹啊。这个火箭炮啊，它有3种型号的战斗部。第一种是30厘米的，30厘米的火箭弹啊，它一般射程啊就只有40公里到50公里左右，这个呢是普通弹。紧接着是37厘米的，37厘米的这个呢，它的射程 就平均达到了300公里。然后呢，它还有一种类似于战术导弹的，啊，直接可以打到500公里。那么这个37厘米的，还有这500公里的，那每枚弹的这个价格啊，都在100万人民币起步。那你可以算出来啊，这次一个齐射27枚，那2700万就没有了。每打一发炮弹，相当于打一栋房子啊！确实是，这个打仗还是很贵的啊。那么这次就说明什么？他这次打的这个型号一定是这个37厘米的，因为射程摆在这儿，它不是射程50公里的，它射程实际上是在3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火箭弹。那这个斜着打，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我的火箭弹现在可以对台湾岛内所有的军事目标做到无死角的覆盖。你台湾岛内距离大陆最远的也就200-300公里嘛，那我现在我给你打出来的就是200-300公里，你可以看到了吗？任何地方都可以打，而且还有对标的意味啊。大家可以看中央电视台那个演训的画面里就讲了，哦，报告首长，我们发现了海马斯。所以这次打的是什么？打的是海马斯的海上运动的机动目标。那你海马斯火箭弹，你对标的不就是中国的191吗？现在我191就直接打你海马斯。
收到，海马斯部署信息，
一炮三炮注意接收目标信息，立即射击。
当然现在台湾岛内也有海马斯的11个发射车啊，那可能也是对着这11个发射车直接打过去的，对标意味非常浓的。这是30号的第一轮的实弹射击，弹着点据台湾的国防部公布啊，全部在24海里的比邻区的交界处。你说他进入没进入呢？没进入。你说他没进入吧，就在那边缘。总而言之，就是我就蹭蹭，对吧？进不进去不知道，我就在那个蹭蹭。那么30号的下午呢，在台湾东部海域，中国这次的演训中间啊，参加的是075式的2栖攻击舰。这2栖攻击舰不是航母啊，但是准航母啊，4万吨的排水量，顶上用的都是直升飞机啊。他们演训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们演训的内容啊，是登岛登陆。这个呢，很多人都忽略了，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岛呢，西部地区啊，它比较平坦，也是靠近中国大陆这一侧啊，东部地区都是陡峭的山脉，所以过去台湾认为啊，大陆如果夺岛啊，它一定是在西部地区登陆。那你才能搞这种2栖攻击舰啊，或者是登陆艇啊，或者2栖坦克啊，往滩头上冲击嘛。东部地区啊，台湾这边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基地，都是空军基地，比如说花莲的空军基地啊，台东的空军基地啊，那当时台湾最著名的制航空军大队的基地就在台东。 F-16V 如果全部给台湾之后，那都装到这个制航空军基地这个地方啊。台东这边啊，它搞空军基地有个好处，那好处就是有大山做屏障，你大陆这面一般的导弹呢，或者说你一般的火箭弹不太容易打到，台湾的山脉非常高耸啊，3-4千米高啊，你很难直接打到的那个空军基地嘛，所以空军基地在那个地方比较安全。另外那个区域你很难登陆，但是这次啊，你可以看一下2栖攻击舰啊，在台湾东部海域啊，演训的内容就是夺岛登陆。言下之意，你不要认为我将来要是登陆的话，我在西海岸的登陆，不是的，我可以在东部地区直接封锁你花莲的空军基地，直接在这个地方投送兵力，在这个地方开始登陆。这个可能比那个发27发火箭弹还要重要的信号啊！就整个30号的这个演训内容大致就是如此啊。那我再复盘一下啊，就这一次从29号到30号啊，就是中共这个军队啊，它到底演训的这个阶段性的目标是什么啊？首先，我们可以从海警、海军和空军这几个角度去讲啊。空军这次啊，越过了海峡中线，但是没有进入到24海里的限制性水域，所以双方的空军主要是在空中打嘴仗。大家可以看到啊，一开始啊，中国空军就跟你讲了，台湾空军你注意啊。
高度9000米是台湾军机，你已进入我演习空域，影响我正常飞行，请立即离开。
双方的空军在这一次过程中间主要局限在打嘴仗这个层面，这是空军啊。紧随其后的就是海军，海军呢这次啊，双方在台南附近的海域，也就是这次5个演训区的台湾西南部的海域啊，发生了一次对峙。这个对峙是什么呢？是大陆的乌鲁木齐号 跟台湾的班超号在这个24海里的限制性水域的边缘，双方对峙起来了。大陆的乌鲁木齐号呢是 052D， 这 052D 也算是大陆的主力战舰啊，排水的7000吨级啊。台湾出动的叫班超号，这班超号呢是台湾的这个成功级，哎，4000吨级，那也是台湾比较重要的舰艇啊。双方在这个地方就较起劲来了，大陆可能是想蹭蹭进入到那24海里的比邻区，台湾的成功级就不干了，直接用火控雷达照射乌鲁木齐号。
中国台湾1108舰，这里是118舰，我已连续掌握你火控雷达多次照射我舰，小舰意图十分明显，严重危险，必须立即停止挑衅行动，否则我将视为敌对行为，一切后果由你承担。
那火控雷达照射什么意思啊？那就表明你已经被我的火控雷达锁定了，我下一步我可能就直接发射舰对舰的导弹给你击沉了。那大陆的乌鲁木齐号就已经发现了，发现了就跟台湾喊，我告诉你啊，你已经照射我了啊，你这是明显的挑衅行为，你小心啊，一切行为由你负责啊。啊，台湾那边很强硬啊，你就是要入侵我们的海域嘛，我跟你干。这两艘军舰的舰号特别有意思，一个叫班超，一个叫乌鲁木齐，大家可以看一下。班超号，班超当年那西汉时期36名这个汉朝的勇士到这个西域那个地方出使是吧，那西域是哪里？西域不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吗？所以你看到了班超对上乌鲁木齐，那很有历史感也很有现实感，是不是？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确实有点像一个国家的，你乌鲁木齐跟班超号，你中国的军舰要是对上日本的，那日本叫出云号，那中国就不了解了，对上美国，那美国叫福特号，是不是？那福建号和福特号虽然都姓福，但实际上那是完全不同的。那大陆跟台湾的这一对上，班超对上乌鲁木齐，那这历史感就拉满了啊。所以这一次海军的军舰主要就是在西南海域双方发生了一次对峙。那么海警船这次大家没人注意，其实蛮重要的。海警这次啊，主要对着离岛，离岛这边呢不有乌丘和东引吗？那都是在福建沿海啊。这一次啊，海警是直接冲进了乌丘和东引的禁止性水域，这个很多人没注意，我看孟祥青还专门把它讲出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中国的海警和军舰从来没有进入过台湾的禁止性水域，过去最近的距离啊是进入过金厦附近的限制性水域。限制性水域就是说，哎，你进来你得给我通知我，但是可以进。禁止性水域就是领海啊，就是不能进呢，进的话就侵犯主权了呀。但是这次你可以看到了吗，中国现在在乌丘和东引那个地方直接开进了禁止性水域，但是台湾那边说了，我们出动了台湾的海警把他们顶出去，要想办法把他顶出去，坚决回击。不管回击不回击啊，这次中国大陆的海警船算是正式进入到了台湾离岛的禁止性水域。那么我们从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大致可以破解啊，就整个这次中国大陆的这一次年底的军事演习的目标是什么。首先12月初美国不是宣布对台湾要搞军售吗，新一轮的军售吗，这一次军售的金额啊是有史以来最高的，111亿美元呢，创了历史记录啊。而且这里头分为七大类，这七大类产品中间其中有40亿是买海马斯火箭炮，这海马斯火箭炮一共要买82套。台湾呢在前几年啊已经购买了海马斯火箭炮啊，买了29套，这29套其中有11套台湾已经运过去了，已经成军了，在台湾的屏东那个地方部署的啊。那么还有18套还没有运到台湾呢，那么现在台湾要追加购买82套，这一套5000万呢，相当贵啊。所以你要知道这82套就是40亿美元。另外呢还有巡飞弹，这巡飞弹呢也是美国比较先进的，它飞起来呢在滞空中间留存时间非常长，可能半个小时、40分钟、1个小时，然后发现坦克了自己就干过去了啊。然后还有一些反坦克导弹啊什么之类的。这七大类中间海马斯和巡飞弹这两项最为中国大陆不能接受，为什么呢？它都属于进攻性武器。这个海马斯啊 在俄乌战争大家都见到了，它的距离可以打到300公里。这300公里什么概念呢？300公里就是从台湾可以打到所有的福建沿海。如果它在加长的话，它可以打到400到500公里，就跟中国大陆的191啊射程差不多。那也就是说它可以直接打到江西。那你想想，这对中国大陆来说那是非常大的一个隐患啊。因为中国大陆跟台湾这些年来军力啊越来越不对等啊，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而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越来越低。台湾只有一种雄风飞弹可以打到大陆啊，那你飞弹的数量比较少嘛。那你现在如果买了海马斯，而且你买111套，那也就意味着全世界范围内除了美军以外，拥有海马斯最多的军队就是台湾。111套，你要一个齐射，那你想想大陆沿海那就受到很大损失啊。所以大陆认为这个东西是触犯了它的底线。那么当年中美之间不是有个联合声明吗？就算美国给台湾出售武器也是出售防御性武器，但是现在你这海马斯显然不是防御性武器了，是进攻性武器了，所以大陆肯定是恼火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有人分析了针对高市早苗，这高市早苗不是11月份就说了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对吧，大陆就恼火了，对日本开始各种各样的措施，是吧，然后旅行团也不让去了，然后经贸往来也中断了，然后在东海那个地方还搞了军事演习。那现在我在台湾这个地方我就开始搞演习了，我把演训期都划进了台湾的领海，马上就有事了，我看你什么态度，给日本施加压力，是吧。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美国这个川普明年4月份要访问中国，这已经定了，中间这应该不会出什么变卦了啊，除非台湾跟大陆真打起来啊。在这个时间点啊，选择试探对美方的态度，这实际上是很微妙的，因为特朗普啊特别在意对华访问，所以他不希望有什么事情能够破坏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国对大陆的忍耐度就较高。所以你看这一次他把演训区划到了24海里甚至12海里，在我看来是有意的，就是测试美方的反应。结果果不其然，他当时跟内塔尼亚胡搞记者会的时候，那记者就问，哎，大陆搞演习了，已经划到那个12海里了，那这川普你怎么看呢？川普就说了，哎呀
Well,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he hasn't told me anything about it. I certainly have seen it, but he hasn't told me anything about it, and I don't believe he's going to be doing it.No, nothing worries me. Nothing. Now people take it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but in fact, larger than they're doing right now. So we'll see. But they've been doing that for 20-25 years. Yeah.
但是啊，在我看啊，就是中国大陆把演训机划进领海，跟以往还是完全不同的。他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特殊敏感的时期，让美方接受中国把演训机划到台湾领海的范围之内。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中国大陆算是达到目标了。所以你看特朗普说了吗，没事没事，过去20年都是这么搞的，但这次搞得跟过去20年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他这次是无预警的演习。无预警演习12月29号早上7点宣布，9点钟就开始了，其实也是测试国际社会的反应。我不按照惯例我提前72小时公布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呢？就是你在自己国家范围内你可以这么搞。所以他其实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国际社会承认，你看我现在演训区域啊都是在台湾的领海啊，比领海区啊，这本来就是中国的地方，跟你们国际社会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嘛。然后我7点钟宣布，9点钟开始演训，你们大家都接受了啊，以后我们这就是常态化了，就是这么搞的。所以其实中国这次的演习的目的主要这4个方面。那接下来我来分析分析这次中共演习的目标是什么。其实我前面分析的已经7七8八了啊，我这里再明确讲一下，中共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演习彻底突破台湾的12海里领海基线的主权限制。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讲过去的先是突破了海峡中线，没问题啊，台湾接受了，紧随其后在这个离岛范围内突破限制性水域，而这一次呢把这个演训区划进台湾的领海，先给台湾里面制造一个非常大的恐慌。演训区已经进到你领海了，离鹅銮鼻只有4.7海里了。 但是呢，在台湾本岛这次就是切着24海里的那个限制性水域的边缘，开始跟台湾搞摩擦，军舰啊、弹着点都在这儿。但是在离岛，在乌丘东引直接进入到了禁止性水域。你看大陆这个切香肠啊，它是一次一次的，哎，有步骤的往前推进。我可以在这里大胆的预测，在未来2年左右的时间里头，大陆还会每年相对固定的搞2次军演，而这个军演呢，每一次它都会向前突破一点。下一次突破的目标就是这个24海里的限制性水域。那么限制性水域的突破方式有几类？第一类最轻的就是海警船闯入。海警船闯入，那你台湾你肯定也是用海警船来应对吧？大陆有吨位更大的海警船，有万吨海警船，那你台湾的海警船你驱离不了，我就进入到你24海里的限制性水域了。其次，军舰进入，这就是程度就加码了啊。再其次，军机飞过，最后可能弹着点我会选择在24海里的限制性水域里面。这四种方式啊，逐渐的开始加强，加强的幅度取决于它的节奏啊。当这个24海里的限制性水域被突破之后，台湾可能也接受了，因为现在啊，你看台湾啊都说了，如果要是进入到12海里，授权一线官兵直接处理。那紧接着下一步就是围绕了台湾本岛，或者在台湾本岛周围的澎湖也好啊，什么兰屿也好啊，这些啊，直接进入到禁止性水域，也就是12海里领海极限。进入的方式也是我刚才说的，可能先是海警进入，紧随其后空军掠过，然后呢，比如军舰往里进，在这其后可能是弹着点就进去了。这对台湾就是极大的考验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过去台湾的一线官兵啊，他其实还有一个客观性标准，就是顾立雄当时说的，授权一线官兵，如果中共军队进入到这个领域，直接反击。也就是说，你进入到12海里，我就直接打了。但是，假如说这12海里的主权线被突破的话，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那就是在国际社会上宣布正式没收台湾的领海主权。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可能允许我的领海被别人天天突破，然后呢，你坐视不管。对吧，你再冷静应对，你冷静应对的结果，你就主权没有了，那就等于说这主权就是我的，台湾你就是没有主权。这是一个。第二，它会给台湾的一线官兵造成极大的压力，因为过去有个客观标准，你进入12海里我就可以直接开干。那现在呢，如果进入12海里没有开干的话，被台湾的接受的话，那一线官兵就失去了客观标准，就什么时候开第一枪，打这个第一枪，那这个就麻烦了。那就是说，当没有客观标准的时候，台湾一线官兵如果你四处冒火，不知道哪个地方该作何判断，你想想擦枪走火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了。而在特定的时间内擦枪走火，可能正是中共求之不得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由训转战，他做好了一切准备，你台湾呢都是被动应付，结果呢无意过程中间你打了第一枪，中共这个时候不就有口实了吗？内战不就重新开启了？然后紧接着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可能就发动了这个夺岛战役。那你想想，可能中共啊这如意算盘就是在这里头。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一次的围岛演习啊，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就是把演训区正式划入台湾领海，这是一个开始。如果我这个预测分析对的话啊，未来2年内就是这个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个路线图应该说是非常清晰了。留给台湾的时间啊已经不多了，留给美国阴影的回旋转环的余地啊也不多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所以总统的意思是说，安那无论如何，台湾绝对未投降的意思嘛？
对，我们绝对不会投降。
嗯，
一定是坚持到底啊！我们一定坚持到底。嗯、
是
啊，我们要有这样背水一战的决心。
嗯
啊，才可以阻止中国的轻举妄动。
啊，刚刚我们谈了很多台湾之盾，所谓的啊这个1.25兆啊，美国国务院啊最近啊就是宣布说对台军售，这个是111亿美金。
对。
啊， 那项目在这边啊，有包括海马斯啊这个系统82号，其实这啊战力非常强大啊，从俄乌战争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多买了，以前买29套，现在增加到82套，
现在应该是美国以外了。全世界如果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多海马斯的国家。
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上将跟美国的战争部都说，中国在2027年那么要完成攻打台湾的能力。那这个到今年到12月15号中国军机这个入侵台湾周边的空域，从去年的3070架次到今年的3570架次，好，给你要不要刷了哦。另外他们的这个战舰啊，从去年前11个月2271这个艘次，到现在2358艘次，好，协同的这个联合战备警巡有39次。那所以呢，我希望当然有很多台湾人很关心到底中国会不会打台湾，那我想请教总统，就是说中国到底打台湾的迫切性是怎么观察？
中国要并吞台湾，这是中国的国家政策了。从60-70年前的8.23炮战或是古林头战争，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是因为全民大家不分族群，不分先来后到，跟军人跟国军大家共同奋战，所以守住了台湾，也守住了中华民国。那几十年来中国没有越雷池一步，是因为他实力不到。所以如果中国设定2027年要达到清台的准备，那我们就只有一个选择而已，就不断提高它的难度。他如果是以过去的标准来达到2027年的清台目标，那我们要持续不断的累积，提高那个难度，让它永远都达不到这个标准。台湾自然而然就可以安全。那除了台湾本身的国防力量以外。